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线上的参加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刚才我们的诗班有一个特别的效果啊，在最后讲到神的时候停在那里，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同在是多么的美好。外边冰天雪地，路也很滑，但是神的家充满了神的爱和神的温暖。我们感谢神。今天要继续的来讲撒母耳记的第十一章，稍微回顾一下啊。撒母耳记上的九到十一章呢，是一个单元，就是专门讲扫罗，也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国王的崛起。这个扫罗原本是个农夫，在家里啊，终日与牛驴为伍，忙碌田里的农活，默默无闻的。但是耶和华拣选了他，让他做以色列从部族联盟转向君主体制时候的领袖人物。在这个三章的经文当中，九到十一节这三章经文它是互相衔接的。我们原来提过说这里边呢有三部曲。第一部呢是第九章。第一部是第九章讲什么呢？讲这个讲一个故事。借着丢了驴找驴啊，这样的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呢，把扫罗和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把它连在一起了。在第九章里，撒母耳已经暗暗地把耶和华的选召告诉了扫罗，而且呢高立了，就是用奉神的名高抹了他。那接着呢，在第二部啊，在第十章，主要是在第十章，撒母耳呢把以色列各支派众长老百姓都招聚在米斯巴的会幕门口，在大会上公开的撤迁，选出了扫罗为王。按说呀，你看经过两个步骤了，第一个是暗中的高立，第二呢是公开的暗立，就是暗中高抹了他，又公开的暗立了他。按说扫罗已经可以算是正式登上王位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第十章二十六节，扫罗呀，没事人似的回家了，说往基比亚回家去了。他回家干嘛去了？接着种地去了，接着种地啊，接着赶牛忙农活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我们可以想到的，直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扫罗已经被选出来了，但是他还没有正式的就任，没有正式的就职，就好像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决定性的投票日是11月3号，但是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呢，要到2021年的1月20号才举行，它中间有一段滞后。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扫罗还没有赢得人们的心。对于外贸协会的人来说呀，扫罗是很好的，对不对？又高大又健美，没得挑。就像当年美国人投票给里根，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电影演员，长得好看，但是他说话也很说得很有趣啊，很得人心的。对扫罗来说呢，很多人对他还是不买账的。咱们还记得以前读过的那些经节当中人们说扫罗的话吗？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这是什么？这是对他的血统质疑。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是对他的身份质疑。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这是对他的能力质疑。有很多的质疑。那更要命的是，扫罗自己也底气不足，他在自己的亲叔叔面前都不敢说他从撒母耳受膏的这个事情。后来到众人撤迁的时候呢，他鸵鸟一般的躲到行李堆里去了，都不敢见人，这是让人发笑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有这个需要，在耶和华神赶鸭子上架一般的把扫罗赶上这个国王的位置的时候呢，他要需要给他一场胜仗，用这场胜仗呢来显明神对扫罗的呼召，同时也坚定扫罗的信心，还要封住那些反对的人的口，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三部曲的，就是战场印证。这是全书都是在 第十一章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一段一段的读。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剜眼的恐惧。危机来了，战事来了。这个战事是两方的，一方是拿辖统领的亚门人，这是一群凶悍的军队；另一方呢，是没有首领，一盘散沙的雅比众人。大家一定还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时候，讲到那个罪恶之城索多玛、俄摩拉。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就在索多玛住。天使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呢，特别放罗德一条生路。那当天使的惩罚来临的时候呢，罗德的太太在逃跑的时候呢不听话啊，放不下，他专门要回头去看，结果变成了岩柱，结果只剩下罗德带着两个女儿住在索尔的山洞里。后来女儿就把父亲灌醉了，与他同寝。这女儿很不像话啊！大女儿就生了儿子亚摩押，那就成了摩押人的先祖。小女儿呢生了便雅米，就是亚门人的先祖。从这儿你也可以想得出来，以色列人呢一向就厌恶亚门人，以他们为不洁，也说因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传人，那么就不属耶和华的约民。我们回看士师记时代的那个历史啊，以色列人出旷野进迦南的时候，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是联手的，他们都在一起啊，敌视以色列人，还雇了巴兰来诅咒他们，阻挡他们的道路。结果这个亚门人跟以色列人呢结怨百年，就后来是成了世仇。在申命记里也是明确的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永不可入啊，这个很严厉的，这个梁子结得很深。亚门人的地盘呢在约旦河的东面，中心城市在那个时候叫拉巴，那么也就是今天的约旦王国的首都叫安曼。上个世纪啊，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在死海古卷里边有一个被学者命名为叫做 4Q3A 的卷轴，这个卷轴里呢有这样的文字，跟今天讲的这段历史有关，我把它放在这儿。亚门人的王拿辖严厉地压制迦得人和流便人，剜出他们个人的右眼，不容许以色列有拯救者。留在约旦河外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右眼未曾被亚门人的王拿辖剜出来，但有七千人逃离亚门人，进入了基列雅比，约一个月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一段的描述呢，学者们认为，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可以放在，是他讲的是事情，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衔接，就是他们用这段史料呢来说明呢，为什么亚门人会发兵发到基列雅比来围困这个城，是按照这个资料说呢，是他们为了追赶那个逃入城中的七千壮丁啊，这是一个辅助材料放在这儿，大家看一下。 我们知道的是亚门人极其凶残，亚比人极其害怕。亚比人吓坏了，他们服软认输，亮出白旗，甘愿投降做奴隶，只求保全身家性命。而亚门王拿辖居然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们，不仅啊，你光给我们投降啊，投降不行，我还要挖你的右眼。为什么挖右眼呢？因为那个时候右眼的左手是打仗的时候左手拿盾牌这样护着这边，右眼是看敌人，还有就是向敌人射箭的时候，这个右眼是瞄准的眼睛。所以他们是要让亚比人完全的彻底的丧失抵抗能力。亚比人在这个时候谁愿意被人挖出右眼呢？这个投降就够屈辱的了。这个时候他们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向以色列的全支派来求援。从常理上说呀，按说这个亚比人碰到人来欺负他，向他立刻向全以色列人求帮助，这是自然的，这应该是 first choice， 应该是第一个选择。这在这儿为什么仿佛成了死马当活马医，没有办法时候的最后一个选择呢？就是刚才我们解释的，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刚才我没解释到这一段，我们接着讲下去就解释了，就是亚比人与以色列人和整个这个支派的关系是很不好的，是很不好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士师记》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那里边讲了一段历史上的故事，一个利未人在便雅悯人的城叫基比亚，在基比亚的这城过夜，城中的歹徒非常的不像话，凶残邪恶，他们竟然把这个利未人随行的妾凌辱强暴致死。当时那个利未人悲痛欲绝，他将妾的尸身切成了十二块，分送到以色列全境，而且呢呼求全族为自己伸冤，就是说那个基比亚城的便雅悯人太坏了，这个歹徒的罪行触犯了众怒，所以全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呢联合起来了，到了基比亚就攻打便雅悯，而且把便雅悯族的人几乎杀光了。这是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一章的那段故事啊。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种丑态。那在当年围剿便雅悯的众支派中呢，唯独缺席了一个小支派，这个小支派呢就是亚比人，就是这个基列亚比的这儿的人。基列亚比的人呢是拉杰的孙子马拿西的后裔，这样大家知道从拉杰这一支派下来的这个便雅悯是拉杰的儿子，所以他们与拉杰之子便雅悯这个整个这个后裔呢，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很近的，他们不忍出手。那在士师记这段故事讲到后来以色列人呢这个众支派后悔，他想我们也不想把便雅悯这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全都灭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派人去了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基列亚比城，去了基列亚比城找到这个没出席的亚比人，然后呢从他们那儿抢了四百个处女，把这四百个处女送给便雅悯仅存的几百个勇士做妻子。从这儿你就看到这个之间的关系了啊。这个基列亚比人与住在基列亚比人与住在基比亚的便雅悯人同为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最宠爱的妻子拉杰的后裔，而且他们之间还有婚姻的纽带。所以在急难来临的时候，求助无门的时候，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住在基比亚的便雅悯人身上。我希望说清楚这个很长的一个句子啊，他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发生了什么呢？接着读，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我们说扫罗干什么呢？立了王，他回去还赶牛的。他赶牛回来问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讲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 传颂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你看扫罗这时候说话，他不仅说自己，他还把撒母耳拽上啊，他要撒母耳的权威啊，而且呢他不说切开这些人，你不来我就切开你，他说我切你的牛啊，又给他压力，然后又给他出路啊。凡不出来跟随扫罗跟撒母耳的，就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这是第二个部分，故事进到了这个捉牛的暴怒。这个使者从基列比亚城派出来，是向以色列全境派的，但是经文单独说扫罗住的便雅悯人的基比亚，我们可以想到大概其他的人都很踌躇，有点袖手旁观的意思啊，都没有什么帮助他们的戏。但是便雅悯人不同啊，他们刚才我们提了，他们血脉相连，而且呢他们还有姻亲的牵挂，别人可以不管，他们必须挺身而出。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在基比亚城的便雅悯人能做什么呢？经文说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放声大哭，他们放声大哭。有一位长老他就评论说，说从这儿就看到以色列人没别的能耐，就是哭。当敌人来了就是哭，哭表示什么？哭表示害怕。其中当然有亲情，但是有极大的惧怕，那是吓哭了。这个时候扫罗站出来了，他不是以赶牛的扫罗的身份出来的，他以新王的身份站出来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他怒发冲冠，效法当年的利未人，把牛切成筷子送往各处，用此来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到哪儿去呢？到一个很妙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比色，那是一个集结兵力最合适的地方。他们组成了联军要反击拿辖。大家注意啊，经文先说扫罗被神的灵大大感动，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这个话呀，在士师记中多次出现，都是跟那些英雄那些拯救的士师连在一起。俄托涅啊，基甸啊，耶夫他参孙，他们这些大英雄在拯救以色列的时候都有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就几乎相同的用语。20多年前神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耶夫他攻取了20座城，大大的彻底的击败了亚门人，制服他们。那士师记中呢有3次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感动参孙之后，参孙力大无穷，无往不胜。现在同样的灵，圣灵充满，同样的胜利就要发生在扫罗所带领的以色列人身上了。那第二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经文还提到了一个什么，提到了说耶和华使百姓恐惧，或者使百姓惧怕。这什么意思啊？耶和华使百姓惧怕，这句话的原文直译呢是耶和华的惧怕临到百姓。而所谓耶和华的惧怕呢，在这儿呢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我们解释一下。对于耶和华的敌人来说，这个耶和华的惧怕呢是对他们产生震慑，使他们失去战斗力，无法与以色列人对抗。那对于耶和华的子民来说，对这就是对神的敬畏。我们中文呢，英文 fear 都是一个字，我们中文可以加上个敬字在这儿，更完美的表达其中的含义。对神的敬畏和对神所拣选的领袖的尊重，这样使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听从号令。神的灵充满和神的威严降临，将扫罗推上了主帅的宝座。转眼之间呢，30几万人就聚集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继续往下推展，大家一起来读。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 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进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在凌晨的时候响起了拯救的作战的脚声。我们读到这个故事讲的啊，使者把救援在望的好消息带回基列雅比，那个大喜过望的基列雅比人呢，心领神会，就发了一条假消息，发了一条假消息给亚门人啊，告诉他我们会归降你们的，明天上午就干这事儿了。这个骄横的拿辖以为他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策略奏效了，他放松了戒备，他和他的士兵们都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大军已经在比色集结了，比色在约旦河的西面十余公里的地方，与河东差不多十公里左右的这个基列雅比呢，它是隔着河遥遥相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妙，它又离这个敌人的营呢足够的远，敌人不会直接察觉到这儿聚集了这么多人，但是它离敌人的集结地呢又足够近，它半夜的时间就可以急行军达到这个作战的现场，它可以奇袭敌人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扫罗带兵趁着夜色悄然来到基列雅比，先是雅比人心领神会发假新闻，然后扫罗带兵趁夜色呢三路偷袭，很有组织的，很有章法的，在凌晨三点到六点，这是所谓的晨更时间，亚门人睡梦正酣的时候结营猛攻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那些不可一世要弯人眼睛的亚门人恶魔被彻底的打败了。这样的一场战争啊，这样的一场战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场战争是耶和华神用亚门人为扫罗构建的舞台，让他在其上大放光彩，印证他作为君王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让那些说风凉话的讽刺反对的人无话可讲。这个时候仗打完了，大家觉得哎呀真棒，这个扫罗你不光外贸协会的人挺你，我们也挺你哈，大家都觉得他很好。这个众人兴高采烈的时候，想起了那些反对扫罗做王的人这时候他们的劲儿可都来了，他们说得整整他们，他们说这些人太不好了，我们要清理门户。这个时候百姓提出要清理门户，我们接着读经文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了，这个结论性的这一段刚刚读了，这是我们看到了祭坛的圣火，立国的时刻到了。先是百姓要求对那些诋毁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的人按照轻视耶和华的罪来处死，这是有律法的，是可以处死的，但是扫罗制止了他们。这时候的扫罗是很大度的，跟后边以后我们要读到的扫罗不一样。扫罗沉浸在圣灵的充满和掌管之中，他那个时候他是被圣灵掌管的，他知道是耶和华亲自在以色列人中实行了拯救，这个拯救也证明了他就是扫罗自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圣经学者这样的评论，我把这段话抄在我的投影片里说这事件描述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以施恩典的权利取代神审判的权利，使审判变得无效的人，而这恩典的权利是基于耶和华拯救以色列的行动。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特别讲到了救恩论， 讲到了关于弥赛亚的神学，这样一个小小的段落蕴含着关于弥赛亚的救恩神学，就是说这个君王他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啊，他是成为弥赛亚，成为弥赛亚呢，这个弥赛亚的角色呢，耶和华神就借着战场上的这个胜利，公开的来肯定这个受膏者呢，他是有能力饶恕罪行的。这儿我们就看到扫罗饶恕罪行，啊，这个受膏者饶恕罪行，并取消审判要求。这个战争得胜呢，带来的解救是由耶和华而来的。那胜利本身呢，就肯定了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件事希望大家就放在脑子里，因为后边不断的会出现这个字。每次大卫碰到也可以杀掉扫罗的机会的时候，大卫都是说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要被人尊重的。从这儿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君王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对百姓第一次有了救恩的含义，就是赦免他们的罪，不光是打胜仗，而且是赦免他们的罪啊，这个受膏者是百姓获拯救的途径，也是指向那个后来要来的真正的受膏者耶稣基督的。那么战场上的胜利验证了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众望所归，万人拥戴，扫罗正式登基。那这时候举行就职典礼的时机就成熟了。扫罗啊，撒母耳他是先知，他是这个最后这个一个时代的领袖啊，他呼唤百姓。那个经文当中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来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去到吉甲去。这个原文的那个口气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他是说好像扫罗真的喊他们一样，说来啊来啊，咱们上吉甲，是这么一种急切欢欣的心情。那和本呢翻译成说到吉甲干什么呢，他说立国。这个立国的原文呢大家也可以回去看，这个立国的原文呢是更新国度的意思，更新国度。君主体制虽然是新的，但是神的国是长存的、永存的，而且是已经先存了的。这个神的子民与神的约也是源远流长，而且存到万代的。以色列在吉甲，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献平安祭，他们先献了燔祭，然后献平安祭。这个平安祭的意思有这么几个方面：恢复、坚立、更新、复兴与神的约。神的子民是属神的约民，他们在那里恢复、坚立、更新、复兴与神的约在对神的敬拜赞美和对人的团契相爱当中呢，来建造属神的国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危机过去了，危机转为平安，哀哭变成欢喜，这个时候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我们用四句话来总结一下：宿敌蜿蜒逞凶狂，新军啄牛照四方，激烈角声破敌阵，机甲祭火立朝纲。平常我们讲到这儿，那个信息就结束了。今天我们还不能停在这儿，我们还得继续的来往下来思想。我们要来思想这样一段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发生的事件，对今天正在奔走信仰道路的你和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呢？让我们再做一些深入的思考。以色列人，我们都很清楚，他是神耶和华神的选民，那这是整个的事件当中的一方，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敌人是谁呢？是亚门人。亚门人的头领是谁啊？还记得吧？刚才我们说了是拿辖，拿辖拿哈什。这个拿辖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是什么意思呢？是大蛇的意思，大蛇啊。这个在旧约当中用的并不多。我们一听到拿辖、敌人、大蛇，我们立刻可以想到什么？ 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蛇，也就是撒旦魔鬼的化身，那个字跟这个拿辖呢不是同一个字，但是跟拿辖这个字同源同义。我想说的是，提醒大家注意，当我们读到拿辖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单个的敌人。这个那亚门人所代表的是属于神的子民的共同敌人，拿辖那位恶者，那位罪恶之蛇。因为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一直在重复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三节，这个字用的是救；第二次是在第九节，用的是解救；第三次是第十三节，用的是拯救。那强调的是什么呢？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关于弥赛亚的救恩神学和属神子民怎样走信仰道路的问题。就是它是从一个更广泛更高的意义上看神的子民来怎么对付这个向他们进攻的恶者。经文所描述的远远超过一次局部战争得胜，它是更广的范围上讲神的子民对抗罪恶权势得胜的一个范例。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在属灵征战的大背景下再来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有三个方面，第一，要除去心中的恐惧，这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读到的。基列亚比是一座坚固城啊，它又坐落在以色列的人那个加德支派的所分的土地的北端，那个城周围都是加德人，然后再远一点呢，东西两面呢是跟马拿西支派，马拿西支派有一部分在河西，一部分在河东，马拿西包着他们啊，他们本来也是马拿西的这个支派的里边的一个，然后呢他们同时又在加德的境地。那个你要去看地图啊，刚才我们不是讲了这个以色这个亚门人，亚门人呢是他们的都城呢是现在的这个安曼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很靠南的。这个亚门人来围城为基列亚比啊，他是进了以色列人的腹地，算是孤军深入，这本来是兵家大忌，可是亚门人拿辖竟然如此的嚣张，他们料定了这个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子民的那种属灵光景的代表吧。那个时候呢是四分五裂，他们料定了以色列人只会自顾自，不会对亚比的人伸出援手。而看到亚比人的情形呢，也正是这样，敌人压境了，他们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不敢迎战。而且经文当中说亚比众人，就是特别强调是个复数，就是亚比所有的人都那样，都那个懦夫的样子，不战而降，情愿做亚门人的奴隶。亚门人是罪恶的代表，他情愿做他的奴仆。谁知屈服退让，这个结果并不能换来平安，反而是要被剜出右眼的威胁和灾难。所以告诉我们，在仇敌面前求恩典，那个结果是没希望的，结果是灭亡的死路。在世界历史上，1415年10月，那是英国跟法国百年战争时期，那个英国军队被人数多于自己好几倍的法国军队包围在一个地方，叫阿金库尔 Agincourt。 这时候英国这边带兵的亨利五世，英王亨利五世啊，他派人来求和，英国人先怂了来求和，但是法国人呢傲得不得了，因为法国人多呀，兵器也强啊，他说和什么和，我们要把你们这些英国佬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食指和中指，把这两个手指都切下来，你等着吧，我们要切你们的手指。为什么？因为英国人是长弓手，这是拉弦的两根手指，说把这两个手指都切下来，让你们永远也不能反抗我们。结果身处绝境的英国人呢，拼死一战呢，以木桩、长弓、斧头战胜了法国的重装骑兵，后来俘虏了很多，把法国人打败了，俘虏了很多人，法国不是人多吗，俘虏了很多人，英国兵就来看这些 这些法国人，咱就这么来看他们，就是说你们不是要砍我手指头在这儿呢，你有本事你来啊，啊，特别自豪哈、啊。据说这个胜利的时候打出这个手势是从这儿来的，啊，说这是最早的。在征战面前，属灵征战也是一样，投降仇敌是死路，勇敢征战才是生机。18世纪美国属灵大觉醒运动的推动人 Jonathan Edwards， 他说，我放在荧幕上了，圣经把基督徒的整个一生比作一场战争，而这个比喻恰如其分，最杰出的基督徒都是最好的战士，他用战士来描述我们啊。上帝赐给他们最多基督徒的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有责任坚决有力地抵挡那些企图推翻基督国度和危害基督信仰的种种诡计。每个基督徒都是战士，在属灵战场上都是神国的精兵，包括你和我。我们跟随大元帅耶稣基督在属灵的战场上征战，这个勇敢是基督徒应有的品质，在挑战面前，在困难面前不惧怕，勇敢坚韧为真理征战到底的精神是为我们的主所喜悦的。心中的恐惧，我们说这第一点是除去心中的恐惧，心中的恐惧是信仰路途上的绊脚石。恐惧表现出来害怕、焦虑、小信，就失去了心中的平安，在关乎圣经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就不敢坚持真理，就会与世俗的观念妥协。今天的经文呢，特别提醒我们在仇敌面前妥协投降时的那种可悲可怜也可笑的情形。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亚门人要剜我们的右眼，当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弯曲背谬的堕落的抵挡神的反对神的时代，我们为这个时代所不容。在咱们教会圣诞节之前的有一个祷告会，就是12月22号的祷告会上，建荣弟兄他用一个题目，我心里为耶稣留房间了吗？他用这个题目来分享，分享的时候他有一张透明片，很令人震动，让我的心也觉得震撼，就是这张。他列了一串东西，从这一串看到了一串的事件发生在公立学校，从这个判决公立学校传教违宪，然后呢，判决分发圣经违宪，然后读经违宪、祷告违宪，一个一个的就放下来，这让我心非常深的被震动了。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看到圣经，看到向耶和华神的祷告被当权者一步一步地赶出了公立学校，而且是温水煮青蛙呀！不经意之间，几十年时间过去，美国其实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这个曾经大大受上帝恩惠的国家，现在与上帝背向而行，而且美国的衰落、颓败，如此无可救药地显露出来。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与Edwards 同年出生在英国点燃大复兴之火的约翰·卫斯理说过，给我100个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讲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是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在天上带来天国。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来履行大使命，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同时也活出大诫命，用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见证来见证主的同在。我下边放了我们教会2022年的年度主题，扩张帐幕之地，这是出自以赛亚书的54章。神当年借着先知以赛亚向属神的子民呼喊，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要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缩回，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个在我们教会历史上多次被提出来过。神对我们有这样的呼召。在以赛亚书的这段接下来的经文说，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招你，他的慈爱和平安的约永不改变。我们接着读第3节到第10节，就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思啊。在新的一年，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在职堂，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新的发展突破。我们以社区为宣教的工厂，建立起新的聚会点来宣扬主的福音，也要引导周遭社区的未得之民归主，扩张神的国度。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勇敢。有3个方面：第一，有原则，在世界的诱惑和逼迫面前，我们要站稳立场；第二，要有平安，在困难、在困境、在灾难、在疫情、在这些挑战面前，我们的信心要坚固不动摇；第三，要有见证，在职场和社区，职场也是宣教工厂，社区也是宣教工厂，在职场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为主而活，分别为圣。愿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黑暗时代里明光照耀的灯塔，成为众人的祝福。第二个方面，是要信靠圣灵的指引。雅比众人在仇敌的威慑下怂了。这个消息传到基比亚，素来英勇善战的便雅悯人也是哭了，他们一样的软弱。唯有扫罗义愤填膺、怒发冲冠，能够发出征兵讨伐令，这非常令人惊奇啊！我们刚才讲了，扫罗原来是个很懦弱的人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胆子很小。什么改变了扫罗？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是决定因素。在第10章9到10节的时候写到过，神赐给扫罗一个新心，接着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了。所以神先在扫罗身上做了换心术，给他做了手术。这个扫罗经过了换心术，他不再是过去的旧人了，他成了一个新人，他能够被神的灵充满，他不再惧怕，勇敢地为神的国征战。我们看到的是，当神的灵进入人的心，奇妙的事情就发生。扫罗本来是个农民，没有学过兵法，没有实战经验，但是圣灵能改变他，赐给他勇气、智慧和力量。这扫罗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极高的组织管理才能，还有兵家谋略。你看，他要是没念过 MBA 啊，他怎么能够就这么一两天的功夫，很短的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片刻之间把散漫的以色列百姓组织成3路大军，而且都是听号令的3路大军。他接着怎么就能够这么样的有智慧，利用亚比人假投降给敌人造成的懈怠，兵贵神速，连夜结营啊，干净利索的把敌人给解决了。这个扫罗的得胜凸显出一个重要的属灵规律，就是他的得胜是因为他勇敢的，有4个方面我们列在这儿：他回应神的呼召，他顺服神的权柄，他执行神的计划，而且呢，他信靠神的能力。从旧约到现在，只要真实的跟随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无论多么软弱卑微的人，都可以被神使用，而彰显出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是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的属神儿女要学习、要继承的。我们要以勇敢的心走出去，职堂宣教、扩展神国的帐幕之地的时候，靠的不是我们的才能，不是我们的经验和资源，还有金钱。当然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是我们所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不是拍拍胸脯跟主说：“主啊，我行，看我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要谦卑地匍匐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不行，我本来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感谢你，我爱你，我肯为你献上自己，求你洁净我，求你使用我。不是我们能，而是我们肯，只要我们肯，主赐我们能。我把这话写在这儿，不是我们能，而是我们肯，只要我们肯，主赐我们能。最后要持守救主的圣约。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字，一开始是哀哭，这些都很醒目，哀哭，然后呢拯救，最后是欢喜。哀哭说的是人的困境，两次讲到哭，拯救说神的作为，三次，欢喜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前途的展望，也有两次。急难来了，人哀哭，上帝拯救，转危为安，然后呢立国的典礼呢就大大欢喜。这种欢喜呢是在信心当中对未来的一种仰望。撒母耳没有在战场基列雅比就地就开庆功大会，接着就发战利品，这个他没有在那儿开庆功大会，他刻意的把百姓带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可能就将近一百公里吧，将近一百公里以外的吉甲来举行开国大典。为什么？因为吉甲有会幕，有耶和华的约柜。刚才我们说了，立国是更新的意思，这个国是新的，但与耶和华神的约不是新的，是已存的。这约是神所建立的，是神所赐福的，是神的国能兴旺的根基。所以立国的本质是更新于神的约，除掉背约的罪，持守于神的约。我再说一次，立国的本质是更新于神的约，除掉背约的罪，持守于神的约。所以当以色列人立扫罗为王的时候，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立这个王，表示王是耶和华的臣，同时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献平安祭，表示与神有约。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与神有约的人啊。他们献上这样的平安祭的时候呢，与神有约，表示自己愿意做守约遵命的臣民，做守约遵命的约民。而依靠圣灵持守圣约是基列雅比战争获胜的秘诀。让我们再说，每个基督徒都是主的约民，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你我的罪，救赎我们，使我们得以进入神的恩典之约，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永生。主耶稣的拯救是恩典，这恩典无价无量，白白赐下。而遵守主的圣约，遵守主的圣约，遵行主的教导，做主的圣工是责任，不可轻忽，要忠心委身的。做主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们。新年伊始，你与神有立约吗？你与神有 renew 你们之间的约吗？你有新的新年立志吗？上个主日张牧师讲到的时候，他的透明片有一张是把我们教会的会员公约也放在上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那个会员公约也是我们与主所立的约，新年来了，愿我们 renew 这个约，而且持守这个约。我知道今年有不少弟兄姐妹啊，有新的啊灵修的计划，愿意追求灵命成长。那我们的同工们也在热切的为宣教、为职堂、为新的小组、为新的聚会点在祷告。我们求主的灵来引领我们，求主的灵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持续祷告，关怀社区，建立小组，培育门徒。记住神给我们的呼喊和催逼，要扩张主的帐幕之地，让更多的人蒙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 我们听到了主对我们的呼声，我们要跟随主，把自己献给主，在主的心意当中啊，来委身在主的圣工上，要扩张帐幕之地，让主的名不断的传开，让更多的人归主，让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世界。谢谢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学，请领我们来回应诗歌。